今天的诗篇呢，非常棒，我非常的喜欢了。然后呢，我花了很多的时间啊，然后我有一个结论，就是我以前在读诗篇45篇的时候，真正明白它的里面的意思，恐怕只有50%哈。我很感谢主，借了这个机会啊，有机会跟弟兄姐妹每一天分享一篇诗篇啊，对我也是一个挑战，对弟兄姐妹可能你们也是会很有影响的，我相信哈。好，诗篇45篇我把它称之为王的婚礼之歌。那大部分解经家认为呢，是在写所罗门王娶法老的女儿哈。但是呢，越读下去越感觉到它是预言主耶稣和教会心腹的结合。那这真的是非常有意思的哈。好，那么这个诗篇呢，大概可以分两段哈。第一段就是对君王的称颂，是第一节到第九节。然后第二段就是结婚典礼啦，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知道世界的结束是以主耶稣基督的婚礼做结束的。那什么新天新地啊，这些那是以后的事情，但是这个世界的结束是耶稣基督要娶新妇，所以我们很感恩哈。对诗篇45篇呢，对我们整个的教会是非常有意义的哈。好，第一节他说呢，可拉后裔的训诲诗，又是爱慕歌哈 ，love song 或是 adoration， 将与灵长挑用百合花。那我们不知道百合花的调是什么调，但是百合花通常在圣经里面呢，是讲到一个神宝贵的百姓。神宝贵的百姓，那也有人说百合花是代表主耶稣，我想我们在我们人的这种理解方面，其实这个意象的预表，你千万不要把它看作只有一个解释。我们在读这些诗篇的时候，很多的时候是你在读的时候圣灵引导你去读的时候，他会给你有不同的领受。所以对于意象异梦的解释，其实是一个很丰富的，没有一个固定的答案，因为太丰富了。所以我今天告诉大家的可能是现在的领受，也许过了几年在读的时候，那又是另外一个新的领受。第一节，我心涌出美词，我论到我为王做的事，我的舌头是快手笔。所以他的意思就是说，我的心涌出美词，然后我的口就说出来了，他说得很快啊。那是不是我们基督徒随时准备赞美主耶稣基督的词句呢？又或是彼得讲的，我们随时做准备哈，有人问我们，我们就马上可以回答。那从心里到口里面都是围绕着主耶稣基督，所以他的这个快手笔就把第二节一直到最后整个都是他的快手笔。所以这个诗人，当然他是写可拉后裔，不知道是谁，但是他写了非常有预言，非常预言性哈。第二节，好，你比世人更美，这原文是两个美啊，美啊美啊，在你的嘴里面满有恩惠，所以神赐福给你直到永远。那弟兄姐妹，你看到这个赐福到永远，你马上知道这个王啊，不是在世界上只有几十年的时间啊，他是一个 forever king， 佛永远的王。所以你知道这是在写耶稣基督的。好，我们天上的主耶稣还有没有加行美容哈？因为我们知道以赛亚53章他就写说他无加行美容啊，我们世人看了也不会羡慕啊，所以他绝对不是像我们现在所谓的什么明星歌星啊，不像那些偶像剧里面的那么漂亮的男生啊，我们的耶稣不是啊。可是他在这边讲美啊美啊，所以我特别去翻了一下美啊什么意思。还记得在罗马书10章15节，他说报福音好消息的他们的脚中何其美。他是在讲为上帝工作的人报福音好消息，他的脚中是很美的。他的脚不一定很美，但是神看的是很美。主耶稣他的美是因为他嘴上讲的恩惠的话，圣经上也有讲，他有讲恩惠的话，而且他的话就是永生之道，所以好美啊！所以传福音的人好美啊！讲神话语的人，讨论神话语的人好美啊！所以我们要对美，我们要一个重新的看见哈。好，第三节，大能者啊，愿。这个原文没有这个愿字，大能者啊，你腰间配刀，大有荣耀和威严。荣耀跟威严，你想想看，一个打仗的将军哦，真的是荣耀威严，为真理谦卑公义赫然坐车前往，无不得胜。真理是 truth， 不是我想我们如果用真理的话，可能有一些的事情就不是很明白，因为他是在讲真实，真实就不是虚谎的意思。那你讲真理好像太高了哈，真实的事情，为了谦卑就是温柔啊，不同的翻译哈。也有公义，所以这三方面，你的右手必显明可畏的事情。这钦定本它是写三件可畏的事情， three things。 所以呢，当耶稣基督碰到谎言的时候，当耶稣基督碰到骄傲论断的时候，当耶稣基督碰到邪恶不公义的时候，耶稣基督都要去讨伐的。耶稣基督他在世界上的时候，他会说谎言吗？不，他不说谎言，他所说的话都是真实的话。所以你在圣经里面读到 Truly truly I tell you， 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，所以他讲的话都是真实的话。他谦卑，他很温柔，他为门徒洗脚，这个在所有的拉比文化当中那是不可能的。但是耶稣他是很谦卑的，他对人是很温柔的，他的公义他恨恶假冒为善。你看他对法利赛人文士他是好不假言色，真的。那么这就是耶稣基督他的战无不胜，很多的神迹奇事随着发生。读到这边啊，心里面就想说，主啊，我要跟你一样，为这三件事情，奇妙的事情，我们有很多神迹奇事，就是为耶稣做的这三件事情，感谢赞美主。第五节，你的箭锋快，射中王敌之心，万民扑倒在你以下。那么原文它的意思就是说，你的箭锋快，万民扑倒在你以下，射中敌王的心。它的次序是这样子。那万民扑倒在你之下，就是耶稣基督的箭射入人心了。那么是不是神的话？因为有些时候这个箭可以是 metaphor， 就是说代表神的话进入到人的心里面，所以他们就扑倒认罪呢？ 然后最后射中敌王的心，敌王很可能是魔鬼哦。所以你看到耶稣基督照这个原文的这个顺序来看，他不是说擒贼先擒王，哎，他到最后才解决魔鬼。感谢主。那按照我们启示录，我们也知道最后他是把魔鬼丢到了这个永远不会灭火的火湖里面。好，第六节第七节呢是非常重要的，因为呢他被希伯来书引用，希伯来书就引用这两节，他说神啊，你的宝座是永永远远的，你的国权是正直的。请注意这个权哦，是权杖的意思，是有一个杖，权杖。所以意思就是说你国的权杖是公平的权杖，就是耶稣基督的国度是以公义治理国家的，它是不受贿赂。我们今天在美国，川普总统他自己本身就是很有钱，所以他不收贿赂的。所以他刚开始当总统的时候，什么利益的团体要来找他做什么事情根本没有用，因为他不受贿赂，所以很多人不喜欢他，很多人包括共和党里面刚开始的时候，因为他不能被贿赂，不受贿赂。那么希伯来书在一章八节的时候呢，他说论到子说，哎，你的宝座是永永远远的，所以呢希伯来书就认为主耶稣就是上帝，主耶稣就是神。所以我们在看见呢，主耶稣他是以公义的权杖他来治理的。这也是我们人为什么你要相信神，因为神是正直公义的。如果我们相信的神不是正直公义的，在他所行所事，如果你找到他有什么虚假，如果找到他有什么谎言的话，那也不值得你跟我信。但感谢赞美主，耶稣基督是无罪的代替有罪的，所以他是我的神，他为我死，他的爱就再次显明了。那我们的神真的是奇妙无比的神。第七节他说你喜爱公义，憎恶罪恶，所以神就是你的神用喜乐油膏你，胜过膏你的同伴。你喜欢公义，但你愿意去维护它吗？那是两回事哦。你喜欢看见公义，但是你会去维护公义，意思就是说当你看见不公义的时候你会去维护它吗？就像我们今天所引用的耶稣说我是世界上的光，这个他说在行营的时候被拿到了妇人，被拉到耶稣的面前，这是一个挑战哦。那个男的在哪里？怎么男的没有拉过来啊？就是那个女的怎么倒霉啊？还是你愿意去维护他吗？你的公义在哪里？在耶稣的公义就是说你有罪，你没罪的你就先丢第一块石头吧。我们真的盼望我们有这样子的智慧。耶稣把一个对他来讲是一个政治危机啊，耶稣如果说打，那么马上报罗马官，耶稣说不打，那马上就被说你不是从神来的，你藐视神的律法。但是耶稣基督说可以啊，你没罪的先打。结果每一个人都有罪，为什么？因为他在地上画字说某某人某某人你是犯什么罪，可能都把他写下来了，所以他们一个一个从老到小就走了。他在维护公义。第八节，你的衣服都有没药沉香肉桂的香气，象牙宫中有丝弦乐器的声音使你欢喜。因为衣服是代表人的行为，香气就是异形会存留很久，没药呢 就是 suffering love， 受苦的爱。沉香就是膏抹，因为膏油就是沉香是其中的一个成分。肉桂香是香坛上面的香，代表献祭给上帝的。因为这一节整节就代表了圣所，因为象牙是白而闪亮的，那你又听到敬拜的声音，所以第八节就是圣所里面的景象。所以我们在圣所里面的时候，你会默想到耶稣基督为你我的受苦，你又会在圣所里面呢被膏抹，你又会在圣所里面呢祷告，然后在这个圣所当中又有敬拜。所以第八节45篇第八节就是在敬拜里面，甚至你在敬拜的当中呢，你的鼻子就闻到很多很香的味道，你的衣服进入到神圣所里面，你的衣服通通都变了，本来是污秽的，本来是肮脏的，本来是很臭的，进到圣所之后向神一敬拜，哇，耶稣基督闪亮白色的光笼罩着你，你整个人都变了。第九节，有君王的女儿在你的富贵尊贵妇女之中，王后佩戴厄斐金饰站在你的右边。那弟兄姐妹，从第九节我们看见他本来是形容一个王，他现在讲到他的太太，讲到他的尊贵的王后。那我们要注意我们这一篇以下你会看到有不同的女子，那你知道吗？很奇怪的，也很奇妙的，都是预表我们基督的心腹。那王后你也可以看到说，将来我当王后之后是什么样子，佩戴厄文金饰。那么这个金饰代表什么？因为彼得前书第一章里面有讲到，就信心好像比火炼般的金子还要贵重，还要尊贵的。那这样子的心腹成了耶稣基督的皇后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接下来进入到我们终其一生都在期待的耶稣基督的婚礼。 OK， 所以所有的女儿在这边通通都是基督的心腹，包括我们前面君王的女儿，你是不是君王的女儿？我们待会君王女儿又会出现。好，第十节，女子啊，你要听，要想，要侧耳而听，不要纪念你的名和你的父家。这只以主耶稣基督的事为念。请问你是天国人吗？你在意别人对你的批评吗？王就羡慕你的美貌，因为他是你的主，你当敬拜他。我再说，这个美貌不是身体上面，是属灵上面。前面我们讲，你传福音报好信息的，他的脚中何等佳美。我们这个美是属灵上的美。在我们圣经当中，大家都知道玛利亚的故事。玛利亚是用香膏抹主耶稣，其实他就是一个心腹的样子，他只关注主耶稣基督他说的话。马大就要找他说，哎，你赶快来帮我做家事啊，我要准备这个，我要准备那个啊，这个重要的事情。但是玛利亚专注在耶稣基督所讲的话，所有的门徒里面只有玛利亚把耶稣基督他说的话当真，只有他用行动表示他知道耶稣基督要被杀，三天要复活。所以耶稣说，你们往普天下传福音的时候都要提说这个女人所做的美事，又是一个美事哈。为什么？因为她听见了， 因为我是他的主，他真正的敬拜了主耶稣基督，就是十一节所讲的。他没有听其他的人，他只想我跟他讲的话，他也不纪念他的父家，他的姐姐最清楚，他只尊主为大，不理会别人对他的挑剔，他把他的香膏啪啪全部打破，下定决心膏在耶稣基督身上，膏在他的身上。就像我们前面刚刚讲的，神要膏他胜过其他的同伴。你知道玛利亚这个膏、也是大祭司要进入到圣所服侍，他要被膏七天了。所以你看在约翰福音特别讲说，约节前六天玛利亚膏他，他膏七天。这个膏全身是香喷喷的，就是前面我们看到了，你看喜乐油膏抹他，然后有没药啊、沉香啊、有这个肉桂香啊，就在他身上，因为他是主。所以你看见玛利亚也许长得不漂亮，我不知道，圣经没说，但是耶稣说你们往普天下，你要去述说他为我做的美事，因为他尊主为大，他完全侧耳而听主耶稣基督讲的话，所有的门徒都没有他注意到，只有玛利亚当真耶稣基督他说他要死了，三天复活，所以耶稣说他是为我什么安葬的时候用，他先膏抹我了。所以你要知道玛利亚就是这边所讲的，他是我们的，他是我们的样式啊。你有遵行主耶稣基督所讲的话吗？你有很认真的听吗？不要纪念你的名和你父的家，这个世界上你在从小受到的教育，从小受到的价值观，你现在都在耶稣基督面前放下来了。只有耶稣基督讲的话才是最重要的，他是你的良人，就是这样子的。耶稣要娶你，耶稣要你永远做他的心腹。十二节，推罗的名必来送礼，民中富足的人也必向你求恩。当然这个景象就是一个婚礼嘛，推罗的民那边那么外邦人的地方，他会送礼，为什么？ This is a wedding， 这是一个婚礼啊。民中富足的人也来跟你求恩，你现在是皇后啊，王、不是王，这个王要娶你啊， give me favor 哈。以后我们也许可以更加认识哈，也就是说有问题要找教会解决啊。外邦人送钱来到教会，他要认识上帝啊。所以我们作为一个基督的心腹，我们有恩宠的。十三节啊，太重要了，十三节真的默想很久。十三节他说王女在宫里极其荣华。那弟兄姐妹，这个宫啊原文是没有的，所以他是在讲王女，就是王的女儿啊。请记忆啊，我们是不是阿爸天父的儿女？我们都是尊贵的身份啊。那这个他的里面是极其荣华，他的内里面是非常荣耀的。所以王的女儿心灵里面是荣耀的不得了， glorious within， 就是在里面那是容光泛花啊。弟兄姐妹，你的灵人会发光啊， 你的灵人光是你的生命。我们的心灵里面有主耶稣基督的荣光，不是他给你的嫁妆之一啊。他的衣服是金绣线的，金线绣的，那表示说是非常尊贵的，那也代表我们的行为哈。好，我们来看最后四节，他要穿锦绣的衣服被迎到王前，随从他的陪伴童女也要被带到你的面前，所以王荣耀的女儿到主的面前与主一同享受荣耀。当然这是王的女儿，好像是参加一个婚礼，因为王要娶一个娶他的心腹，他已经有王后了，他也有自己的女儿了，可是这一些都预表我们新约的心腹。那你说哎呀这好像有点混乱哈，但是呢你要知道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角色，再加上这个陪伴的童女。保罗他说啊，我曾经把你们，在哥林多后书，我曾经把你们献给我们的主，好像童女一样献给我们的主。他对哥林多教会讲说，我把你们献给主耶稣像童女一样哦。所以你也不要想说哇这边怎么关系这么混乱了，不是，千万不要这样想。我们有些时候就是像童女一样这么纯洁，有些时候就是像王的女儿里面荣耀的不得了，有些时候你是像王后一样信心非常的纯真。所以你在不同的境况当中，你就可以看到那个代表的你。十五节，他们要欢喜快乐被引导，他们要进王宫，将来基督的迎娶是何等的快乐。最后子孙立他们全地作王，你的名被万代纪念，万民要永永远远称谢你。所以就是基督掌王权，作王到永。所以很快的有三方面的总结哈，王的特性有很多值得我们学习。第一个，他口出恩惠的言语，就是有永生之道，蛮有能力的为真理谦卑公义而战，永远的宝座，将来有一天你要跟他一同坐在宝座上，正直的国权，将来你是用正直来治理吗？喜爱公义，恨恶罪恶，身上有喜乐的膏抹，衣服有香气，好行为，喜欢敬拜，夫妻关系好，人际关系好，家庭关系好，单单服侍主而不是自己。这是第一个。第二个，心腹的荣耀，我们看见皇后的信心，王女的荣耀，心腹的专注，像玛利亚，童女的纯洁，这都是预表教会的特性，是我们今天要追求的。第三，十到十五节可以看作是婚礼的进行，如果你跟我时常的默想，会羡慕将来的荣耀，帮助我们成为圣洁，丢弃现在世界的诱惑。我们做个祷告。阿爸父，我们感恩在这么一个充满荣耀充满欢欣的婚礼当中，主啊，我们真的好像灵飞到了将来，与主耶稣基督一同在婚礼中相会。主啊，我们又是参加的宾客，我们又是婚礼的女主角，我们又是婚礼当中的童女，我们又好像是已经是当皇后的。主啊，我们献上感谢，那个时候我们必定是非常非常欢喜快乐。主啊，我们求你把这样子的景象常常在我们的脑海当中，让我们真实的热意的紧紧跟随你。谢谢主，你带领我们，祝福我们，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